大卫·雷·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五节。希伯来书4点14分至5点10分，一位伟大的大祭司。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希伯来书的下一个主要部分，即希伯来书4:14-5:10中，作者终于开始关注祭司职分的话题，并思考耶稣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这是他在第二章第70节中宣布的主题。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作者从接下来的内容中得出结论。希伯来书4点14分至16与上一节的结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伯来书4点12分至13实际上是在诉诸恐惧的情感，使听众害怕如果他们对耶稣不忠，他们将如何与上帝相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14-16谈到听众可以满怀信心地接近上帝并寻求帮助，只要他们与耶稣保持联系。他还不仅通过对比得出结论，而且基于我们在希伯来书2:16-3一中遇到的内容，其中首次提出了耶稣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和忠诚的大祭司的想法。在5:1-10中，我们发现作者开始认真探讨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观念。我们会发现他通过三个基本步骤来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在5:1-3中查看祭司的一般职能。然后在4:6中，我们思考耶稣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以及我们如何确保将耶稣称为大祭司是正确的。最后在7:10中，耶稣准备担任大祭司。传道人可以直接从5:10转到7章的开头，但他会发现在5:11-6:20中停下来，更直接更严厉地挑战听众，以确保他们履行上帝已经赋予他们的使命。这是一种策略。因此在本次演讲的重点部分之后，作者将退后一步，以确保听众能够集中注意力，并更充分地了解他们当前面临的风险。在希伯来书4:14-16中，作者提出了在许多方面对他的布道的核心呼吁。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恩惠的宝座前，好得到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传道者在10:19-23中再次提到了这三节经文内容的重要性，这与作者自己所说的关于耶稣的祭司职务和牺牲的冗长而难以解释的论述相反。将4:14-16和10:19-23并排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从谈论拥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的好处开始。两者都劝告听众要坚守自己的信仰。两者都包含劝告，因此让我们靠近。这些基本的保证和劝告构成了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篇演讲中研究的整个中心部分。考虑到听众可能因与耶稣站在一起而失去了什么，以及围绕耶稣的话语而兴起的运动，作者强调皈依者因这种结盟而获得的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一位已经穿过天堂的人，耶稣，上帝之子，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读完布道的其余部分时，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各个方面都强调了听众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有灵魂的锚，这希望进入幔子内侧，耶稣作为先驱者代表我们进入了幔子内侧。他们有勇气进入天上的圣所。他们在神居住的永恒国度里拥有更好更持久的财产。他们有一个祭坛，那些在圣殿里供职的人无权吃祭坛上的祭物。在4:14，作者提醒听众他们拥有巨大的特权。他们有上帝之子耶稣作为他们的大祭司和上帝恩惠的中保。不只是人类牧师，甚至不只是天使，而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关于儿子的话题提醒观众耶稣与神恩源的接近。这不仅仅是耶稣作为儿子在宇宙中地位的标志。这是耶稣与上帝战略定位的标志，他成功地为耶稣的朋友和追随者赢得了坚持不懈所需的一切。谈到耶稣穿越天堂，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传教士的宇宙观。作者认为可见的天堂，他总是用复数来指代，是这种物质的可见的创造的一部分。 耶稣升天时必须超越物质世界，包括可见的天空，才能进入天堂本身及永恒的境界。对于作者来说，属于物质世界可见境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注定会失败。但耶稣所去的地方在可见天堂的另一边，那里才是永恒的现实。这就是听众需要投资的地方。因此他敦促他们，让我们坚持信仰。这是讲到的主要目标，让听众具备他们所需的心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力量，以便他们共同坚持希望。这里的忏悔可能不仅仅是他们牢记在心的一套信念，而是一种行为，一种表白，一种口头和生活的见证，见证他们通过他们的调解人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美好事物。在讲到的结尾，也就是第13节、第15和16节，作者将敦促他们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总是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品，也就是承认他名的嘴唇的果实，而不是因为害怕外人的反应而退缩，不为他们的神圣恩人作证。坚持这里的忏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为，一种大胆的行为，继续对不支持我的邻居说，上帝的庇护，太阳的恩惠，值得你忍受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因为你们不赞成我对他们的心忠诚。作者提醒听众，这位大祭司完全同情他们的软弱，他像他们一样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耶稣经受了这些考验，没有妥协，没有犯罪。因此在阳光下，听众拥有他们与上帝之间超人中保的所有好处，他没有因犯罪而疏远上帝，同时也没有失去拥有人类中保的任何好处。由于耶稣自己完全分享了许多儿子和女儿的血肉之躯的经历，他对众多门徒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因此作者可以敦促他们，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靠近恩典的宝座，以便我们能得到怜悯，得到及时的帮助。这种靠近恩典宝座的劝诫，是对偏离、转身和退缩的恰当衬托，这是至少部分听众目前面临的挑战。由于耶稣的调解，听众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坚持不懈的东西。那么当他们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时，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失败呢？因此在本节中，作者试图基于即将获得的帮助来激发听众的信心。在希伯来书 4.12-13 和希伯来书 4.14-16 的并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在整个布道中反复使用的修辞策略。诉诸恐惧与诉诸信心相匹配，因此通过重复这一策略，作者能够让听众将背叛与恐惧联系起来，并坚定信心。他还继续为听众的处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参考框架。加入基督教运动可能在社会和经济上将皈依者推到了他们城市的边缘，但也使他们更接近宇宙的中心，恩典的宝座，上帝的宝座。采取这种观点，回到邻居和社会的怀抱，意味着离上帝更远，离宇宙的中心更远，在上帝看来，他们处于边缘。在第五章第一至十节中，希伯来书的传道者开始从祭司的角度阐述耶稣的角色和成就。他从第一节开始，根据摩西五经中对祭司职能和职责的一般性介绍，对祭司的角色和品质进行了定义。因此他写道，凡从人间选出的大祭司都是为人设立的，侍奉神，为人献上礼物和祭物，以赎人的罪。这个定义强调了祭司作为中间人的角色，他们代表人类，站在人类和上帝之间与神互动，为祭司所代表的人类争取神的利益，或消除神人关系中的障碍，因为人类对上帝犯下的罪行及罪孽。作者特别想强调祭司的一个品质是他们同情那些他们代表的人。因此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继续说，大祭司能够节制他对无知和迷途之人的愤怒，因为他自己也受软弱的支配，因此他有义务为人民献上赎罪祭。典型的牧师对需要调解的人的同情，源于牧师自己有犯罪倾向，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知道自己无法完美地履行契约的所有要求，因此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情绪，无论是对同样有弱点的兄弟姐妹的愤怒还是愤慨。传道者使用无知、迷失或犯错等术语，强调那些不是故意犯下的罪，而是意外或无知犯下的罪。摩西律法及妥拉本身并没有为故意犯下的罪做出规定，妥拉中的表达是肆意犯下的罪， 希伯来书的作者稍后将在他的布道中，在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中另一个著名的警告段落中提到这一点。在这篇布道中，传道人多次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立位祭司必须先献祭，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代表上帝为其他与他们一样的罪人争取恩惠和赦免。这一要求在立位记十六章的赎罪日仪式中说得很清楚，这构成了希伯来书关于耶稣作为祭司和中保工作的中心论述的重要背景，尤其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大祭司从亚伦开始，首先要献上公牛的血来为大祭司和他的家人赎罪，然后他才能为人民的罪献上第一只山羊的血。作者将在第七章第二十七节回到这个主题。这是人类祭司的缺陷，但不是耶稣的缺陷。正如作者已经强调的那样，耶稣虽然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到诱惑，但他仍然没有犯罪。他从未冒犯上帝，因为冒犯会阻碍他和上帝，需要先消除冒犯，然后他才能成为代表他人的有效调解人。作者在第五章第四至六节继续讨论任命祭司。他写道，没有人能自取这一荣誉，而是被上帝召唤，就像亚伦被召唤一样。同样，基督并没有通过成为大祭司来荣耀自己，而是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了你的人荣耀了他。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你是永远的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希腊和罗马宗教以及犹太教的仪式中，祭司通常是被选出或任命的，而不是主动承担这一角色。在以色列尤其如此，只有立位支派的成员才能在圣殿中服务，只有该支派中的某些士族才能担任祭司。亚伦本人是上帝选定的大祭司。如果一个人进入上帝的圣地和圣物的权利超过了上帝根据其部落和宗族所允许的，那么这个人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正如摩西五经中的具体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因此，传道人必须表明耶稣本人和亚伦一样被任命为祭司。此时，传道者将诗篇二，他再次引用了这节经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与诗篇110篇第四节联系起来。诗篇110篇第四节也是上帝特别对你所说的，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诗篇110是一首所谓的皇家诗篇，颂扬犹大王国的君主。这首诗篇特别强调了以色列国王或犹大国王所享有的特殊特权，他们不仅拥有王权，还拥有一定的祭司权。诗篇110的作者回顾了麦基洗德的故事，以寻找圣经中这样的先例，即一些非利未人也拥有一些祭司的管辖权。诗篇110现在已经在基督教圈子中被公认为与耶稣有关的弥赛亚经文。虽然许多早期基督徒引用诗篇110的第一节，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到了第四节，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在那里找到了耶稣被神任命为祭司的权威依据。你是永远的祭司。当对犹大国王说这句话时，并不意味着你会永远活着。但现在，由于早期教会相信耶稣复活后会拥有不灭的生命，所以这首诗篇的文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耶稣永不消逝的生命永远超越了死亡的力量，使他能够永远担任祭司。作者将很快回到麦基洗德的形象，以及麦基洗德对于耶稣祭司职分相对于立位祭司职分的重要性，见第七章第一至十节。目前他至少在诗篇110中建立了圣经依据，证明上帝任命耶稣不仅具有基督、弥赛亚和弥赛亚王国之王的尊严，而且具有祭司职分的尊严。在第五章第一至六节中确立了耶稣被任命为大祭司的事实后，作者在第七至十节中继续探讨了基督为担任这一职务所做的准备的各个方面。第七至十节实际上是前几节开始的一个句子的延续。这是作者在写希腊文时的一个舒适之处，因为他一个接一个的重复了从属从句。这是对他的赞誉，也是对现代希腊学者的噩梦。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他说，本质上基督在肉身的日子里曾大声哭泣，向那位能够拯救他免于死亡的人祈祷和代祷，尽管他还是个儿子，但他的虔诚却得到了回应。他从所受的苦难中学到了顺从，并且已经变得完美，他成为所有顺从他之人的永恒救赎之源，他被上帝任命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当我们用希腊文阅读这句话时，我们会比在许多英文翻译中更清楚地看到这句话的重点和分量。英文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把这个材料分成几个句子，就像我做的那样。但这句话的真正主旨是基督从他所受的苦难中学会了顺从，并成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永恒拯救的源泉。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此的点缀。那么，通过这段经文，我们首先从耶稣在凡人生活中的深沉而热情的虔诚形象开始，他大声哭泣，流着泪向那位能够拯救他免于死亡并因他的虔诚而被听到的人祈祷和请愿。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这一形象与克西马尼的情节联系起来，克西马尼的情节也来自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还发现耶稣在痛苦中祈祷，投入了深厚的情感，甚至汗如雨下，仿佛有大滴的血。虽然这确实是作者的想法，但我们也应该注意，这种认同中有一些假设需要检验。首先，他假设上帝是能够拯救我免于死亡的那一位，这揭示了祈祷的内容，上帝救救我免于死亡。他还假设尽管耶稣被钉十字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祈祷视为被听到是自然的。坦率地说，他还假设我们的作者首先熟悉这些特定的福音传统。许多希伯来学者认为，作者在这里的思想和语言的可能来源的另一个资源是整个第二圣殿时期虔诚祈祷的一般描述和语言。许多诗篇都是在极度痛苦和流泪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当我们阅读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三书等文本中对祈祷的描述时，我们发现虔诚的人经常以哀叹和流泪的方式祈祷，或者以哭喊和流泪的方式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在马加比二书第十一章中，面对安条克四世统治下的吕西亚斯的围攻，犹大人民以哀叹和流泪的方式祈祷。在马加比三书中，当圣殿受到亵渎的威胁时，祭司们一边哭泣一边流泪地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当埃及犹太人被赶进竞技场等待处决时，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哭泣一边祈祷。第二次，他们一边流泪一边祈祷。这些祷告和其中所投入的情感与希伯来书五比七至八中的耶稣形象非常相似。因此，传教士很可能是在利用虔诚者热切而动情的祷告的文化共鸣，而不是特别提及基督教文化中众所周知的克西马尼传统。作者的目的是展示耶稣的虔诚是他担任大祭司的必要条件，上帝通过听到耶稣的祷告并确实从死亡中拯救他，在耶稣受难的另一边复活，证实了这一点。在肉身的日子里，耶稣利用祷告以及由此带来的通往上帝恩宠宝座的途径，在这种经历中找到了忍受对手给他带来的所有敌意、痛苦和耻辱的能力。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榜样，让他做作者在第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中呼吁听众在他们受到的骚扰要轻得多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短语虽然他是个儿子如何适合这句话是解释中存在争议的一点。英语翻译经常将这个短语附加到他后面的内容，而不是他前面的内容。虽然他是儿子，但他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会了服从。然而，这与作者在第十二章第五至十一节中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很大的矛盾。在那一节中，作为儿子或女儿与通过所受的苦难或经历学会服从完全没有矛盾。事实上，作者将不遗余力地表明，这种教育性的纪律正是真正的儿子和女儿应该期待的。如果他想让大家听到这节经文，因为他虽然是个儿子，但他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会了服从，那么他就与他后面几章要提出的观点相矛盾了。我相信这句话实际上更好地理解为符合前面的说法。虽然他是个儿子，但他因他的虔诚而被倾听。作者想指出的是，上帝对耶稣的回应和耶稣的祷告不是裙带关系或偏袒，而是承认祈求者的美德和奉献精神。这样，上帝对耶稣的回应是上帝对传教士听众的回应的合理体现，他们也表现出对上帝的虔诚和忠诚。换句话说，在上帝在需要时对耶稣的回应方面，耶稣的儿子身份并没有给耶稣带来优势。支持我的观点的最后一点是，希腊语中的 Kyper 一词在希伯来书7比5和 12.17 分中也再次被明确使用，用来修饰前面的内容， 而不是后面的内容。当作者写道，耶稣从他所遭受的苦难中学会了服从时，他引用了希腊文化中常见的格言和双关语 imathen, epithen。他学会了，他受了苦。例如，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在这方面，耶稣是众多儿子和女儿的先驱，他们也将从苦难中，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苦难形成虔诚和服从，这将在他们身上结出和平的正义果实，让通过所有这些经历塑造他们的上帝感到高兴。同样，这将在第12章第5至11节中得到发展。当作者在希伯来书5:9中谈到耶稣已真完美时，他并不是在说耶稣已改正了自己的所有缺点或错误。相反，希伯来书中的完美语言表示某事或某人已达到其目标及其目的。目标中的相同词根 telos 也出现在完美中及最终状态。这段经文中所说的完美与他在肉身时期通过受苦学习形成了鲜明对比。耶稣升天并进入天国及上帝的居所，他能够从那里成为永恒救赎的源泉，这构成了他的完美。正是他的旅程的完成，这一通过临界状态的仪式始于他的化身，并持续到他的受苦和死亡，现在在他的升天和绘画中，在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时，达到了完成，达到完美。耶稣利用这一特权，即坐在至高者右边，造福他的追随者。作者在这里强调，从这个崇高的地位来看，他是所有继续服从他的人的永恒救赎之源。作者在这里提醒听众，如果他们想继续体验他现在的益处，以及他为他们在今生旅程的另一边带来的最终益处，就需要不断忠诚于这位基督，这位大祭司。最后，他提醒听众，耶稣是上帝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任命的大祭司。同样，他完全可以从这里直接进入第7章的开头，但他发现，在这个阐述中按下暂停键，让听众们动起来，确保他们确实致力于前进，不仅是布道，而且是基督徒的行走本身。希伯来书 4:14-5:10 在许多重要方面推进了作者的修辞策略。首先，在 4:12-13 中呼吁人们敬畏之后，作者在 4:14-16 中呼吁人们信任。听众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以完成他们皈依时开始的旅程。他们享受着一位位置完美、充满同情心的调解人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在这方面，作者向他们保证，面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坚持不懈是完全可行的。只要他们下定决心坚持下去，他们就可以确信上帝会帮助他们走上每一步。同样的劝告也推进了作者的思想策略，他敦促他们靠近施恩的宝座。他实际上是在敦促他们看到，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当他们继续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们正在接近宇宙的中心，接近上帝的宝座。相反，当他们逐渐远离或退缩，不再聚集在一起，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当他们逐渐回到他们所离开的社会时，他们就会离宇宙的神圣中心越来越远，仿佛越来越边缘化。这与基督徒在社会中所处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的邻居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推到了他们所在城市的边缘，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概念上。但是，这种向社会边缘的迁移也使他们更接近宇宙的中心及恩典的宝座，上帝的宝座。在 5:1-10 中，作者开始将耶稣作为调解人或大祭司来阐述。在这里，他关注耶稣在这方面的呼召的合法性以及他的个人资格，从而通过圣经以及虔诚的人祈祷并被上帝听到的介绍，向听众保证，耶稣是上帝为他们指定的调解人，而不是以某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将这一职位揽在自己身上的人。他确实是上帝最后的大祭司，由上帝选出，代表听众和所有后人履行这一职责。耶稣在苦难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在被任命为上帝右手边的大祭司的路上愿意经受苦难的提醒，应该再次激发感激之情并激励忠诚，因为他再次提醒听众耶稣为他们忍受了多少苦难，以便给他们带来好处。此外，本节的结论提醒他们，如果听众希望享受永恒的救赎及圣子将提供的永恒解脱，那么继续服从圣子的重要性。唯有他而非其他人成为那些服从他之人获得永恒救赎的原因。这段经文也继续向我们发出挑战。首先，希伯来书 44-16 敦促信徒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要祈祷。他提醒我们，获得恩宠的宝座是耶稣献出自己为众多儿女赢得的主要好处之一。祈祷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或弱者的退却，它是在我们遭受考验、考验和诱惑时寻求上帝帮助的手段，以便我们能够战胜他们，并继续保持忠诚和服从。祭司对那些他或他代表的人，无论是立位祭司还是大祭司耶稣的同情提醒我们，那些继续以基督的名义服务的人，也需要继续体现这种对无知和犯错的人同情的基本品质。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立位祭司一样，治疗严厉评判精神的方法是记住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自己对罪的力量的责任，我们完全依赖上帝来避免犯罪并做令他高兴的事情。从这样的反思中会产生一种温柔的精神，他知道如何爱和帮助罪人，这反映了伟大的大祭司的爱和关怀，他总是把那些罪人召唤回他身边。耶稣在这段经文中的例子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履行上帝的旨意和工作而忍受了多少艰辛或痛苦。他不仅勇敢地承诺了这一点，而且完全依靠上帝，真诚地毫无保留地祈祷。耶稣所经历或遭受的苦难成为他学习服从的机会，并加深了他对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和根基。这些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了做同样事情的机会。现在传道者并不寻求圣化所有类型的苦难或困难，但他肯定会圣化依与耶稣保持一致并在特定情况下做上帝希望的事情而产生的任何困难。这些遭遇，例如遭遇困难或痛苦，成为接受圣灵训练的机会，塑造和培养取悦上帝的美德，最重要的是全心全意服从上帝的美德。无论基督徒在哪里忍受这样的苦难，他们的使命和希望的价值都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灵魂，他们对上帝的渴望更加坚定。通过面对苦难的坚韧不拔，他们深刻认识到了生活的优先事项，并学会将对上帝的服从与基督的合作置于这些优先事项的首位。同样，在那些不公正被公认为常态的地方，那些呼吁正义的声音不可避免地会招致罪人的敌意。他们拒绝掩饰自己对上帝、对人类社会的愿景和意志的见证，这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为上帝和上帝的王国而活的意义高于一切。他们像耶稣一样，为了顺从的见证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愿景而继续忍受罪人的敌意。